哦，你好粗暴对待他哦，惊吓
下来。
对啊，
这段收进去会蛮好笑的。
就是我不知道，你
解释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要开场之前，因为我们平常是我们录的时候其实没有在戴监听耳机的，对。然后我们要开录，我就跟 Wolfie 说，好，那我先把这个移到旁边，因为他在旁边有点吵，然后就直接把这耳机往旁边一丢，吓到，
把一个铁三角耳机直接乱丢。我想说 ，Oh my god，
我就把它丢在床上。对，
你平常对待你买的东西的态度，
没有，我们不能被物品制约，是人用物品，不是物品用人，好吗？
我觉得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再买新的就好了，
我让它着陆在软垫上，好，
爱物惜物啊。
不行，我们这个一开始就已经偏掉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刚刚惊觉发现，就是我们已经连续好几期都是杂谈节目，突然发现这节目的主轴已经有点渐渐偏掉，就我们之前说的附录做太多，最后都没有那个本片了。
对，可是杂谈就比较容易啊，完蛋，我
不
能说出来。
没有，不是因为之前刚好卡选举了，卡一些事情，所以刚好都在那个时候，对，只是刚刚好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最近看的作品。
选举不算是杂谈吧？这个国家大事怎么可以说是杂呢？
所以我那时候说，就是选举也是一种文化，被你吐槽说你不要再硬熬了。好，那我先讲一下最近看的。但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最近不是有在弄直播，所以我其实作品就真的看比较少。对，
难道不是那个叫做斯什么什么盾的东西让你一直玩吗？
这也是部分原因之一，但就是因为对最近工作也忙的，但我还是要推荐一下。就是今天想讲的一个漫画是叫做在 超市后门吸烟的两人，他好像其实没有中文的正式名称，对。然后他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很都市风格的，就是小品恋爱故事。他就是有一个社畜上班族，然后他每天的治愈活动就是去超市看那个店员笑得很开心，就他喜欢超市的一个店员，不是真的那种恋爱喜欢，就想像是偶像那种。
他喜欢看可爱妹妹，
对，他喜欢看可爱妹妹，然后跟他说，哎，欢迎光临，然后认得他，他就很开心，就这样到此为止，这样。对，反正但是总是有一天，那个他有一天就是去那个超商的后面去吸烟，然后就遇到一个眼神凶恶的女子，然后也是在超市打工的一个另外一个妹妹，这样子。对，但总之因为这很前面大家就会知道，反正就在前三话大家就会知道，那个笑起来很阳光的妹妹跟那个眼神死的那个女子其实完全是同一个人。
那他怎么会完全没认出来？这是一个漫画 buff，
真的是一个漫画 buff。 对，就是所有的男主角，就是女主角拔了眼镜或戴隐形眼镜
就认不出来，
或者换个发型就完全不知道这是同一个人。对，我们先无视这件事情。
对啊，人家超人也只是戴个眼镜而已。
对，但我记得里面的人好像有吐槽说他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
对，
总之就是他喜欢去看的那个笑容很治愈的妹妹是叫山田小姐。对，然后那个他们在后面遇到山田小姐，为了不要被认出来，他就化名为田山小姐。对，就是一个超级粗糙没有那个任何深度的味。
那所以那个女生是故意不想要被认出来吗？
对，她故意不想要被认出来，就是她有点像 on off 状态啦，就是那个超市后面吸烟的那个田山小姐才是她的就是真实的样子。对，对，然后这个漫画就是她就是单篇物语嘛，然后就他们会有一些很萌的小互动，但我觉得就是很治愈社畜上班族这样子，就是那种你知道有着大人就是啤酒味跟烟味的那种小恋爱物语的感觉。
我之前看到这个的是我朋友有人推销我，然后他推荐的方式居然说这个那个女生就是刚刚说那个田山小姐的 MOD 那个女生很像那个恋巨人的马奇马这样。
我有被讲过这件事情。
对，
好，
就好像就有人说哦，就是有点像说把她当恋巨人的一个别的同人漫来读这样子。虽然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想象起来会觉得他们个性应该差很多吧。
对啊，但是而且对，应该是蛮差蛮多，因为马奇马是有一种永远都深不可测的感觉，但田山小姐是蛮典型的那种，就是看起来很凶恶，但比如说其实会怕恐怖片啊，然后其实就是心思很细腻，然后很就是总之就是很温暖这样子。对，就他其实就是卖这个反差萌的部分这样。
那所以男主角目前都还没发现他们俩是同一个人吗？
对，他还没发现。对，因为他说他觉得就是反差太大，跟就是头发量相当的不一样这样子。
头发量
就是田山小姐山田小姐在工作的时候会改变发型，然后在 去就是后场抽烟的时候会换很那种金属风格的外套，然后把头发收上去这样子，对，
哦，
就是女孩子的魔法这样，对。
而且我觉得它也只是一个超市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有种把那个不愧是日本人把服务业做到这种程度这样，因为我觉得这种有强烈 on off 的程度，我以为是一些我不知道，可能比较偶像类型之类，我就觉得哦可以理解这样子。
对，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格局就缩小到一个超市就可以发展一个故事了这样，对
对。
但我觉得希望我现在目前看到现在我觉得就都蛮可爱，然后不知道他后来会怎么发展，因为类似的那种职场戏作品其实近年蛮多的，因为包含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前辈就是很烦人的那个，就是一个矮矮的女生跟一个很壮的男生的那个前辈的那个恋爱故事，对，然后跟之前还有什么我好像也推荐过吧，就是什么冰娇
哦，有
就是 雪女的后裔的那个男生，对，突然哎、欸，我的冰属性同事还是什么之类，突然忘记他中
好像是好像是
对忘记他中文译名是什么，
好像有冰属性这个词吧，
对对对、总之就是近年还蛮流行这种职场微甜嘛，我觉得其实是从那个很像阿宅的恋爱开始太难开始的一个热潮、
哦、类似 那一派的这样子，
对，而且就是会感受到就是 时代感，就是现在这个小物语非常的流行，对、不会是一个跨度很大的就是恋爱故事，他就是他每次就是很像单元剧这样，就是他们一定是在超市后面遇到，对，然后有时候也会添加一些比如说什么哎，超市突然这边不能抽烟，或他们在外面的商场买东西的时候遇到这样，对，然后这部漫画现在好像无论就日本已经蛮受欢迎的，就是有被选就各种你知道那什么漫画排名之类的往前蛮前面的，对，然后我觉得是因为现在你知道我觉得这个漫画真的会反映时代，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可能日本人自己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好过、对，然后这种就是这种大叔社畜男主角需要就大家需要有个可以带入的对象，我们已经没办法带入那个青春少男少女恋爱喜剧了，对，
我觉得是吧，有点像是当初那些买漫画看漫画的少男少女现在已经长到一个社畜的年纪，然后这些人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钱可以买漫画，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更多符合他们的属性的，
我刚刚是没有想到这么功利性的角度了，我刚刚只是想说因为以前那种大部分的青年漫画都蛮惨的，就是青年漫画恋爱都会有种很有负担或很泥沼的感觉、对，但是这个就是即使是大叔也可以有一个那个微甜的那种就是治愈时刻的感觉，
对，但我在想说我每次听你在讲的时候就会特别觉得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恋爱小品啊，
什么意思，什么你说
就是恋爱小品啊，轻松然后
对啊，无负
担啊，看起来蛮开心，然后通常是 有点单元剧属性的感觉这样子，
对，就像我之前推荐那个双龙老师的那个这样也可以的那个漫画，对，我比较喜欢有都市感的恋爱物语，然后不要那么的甜腻，或者是就是不要那么的热血，可能就老了吧，就是没有热血就像现在流行的那种后宫恋爱喜剧，因为角色设定的太过刻意反而会让我就是看不太下去，对，就是不是以前会蛮流行那种很强烈的人设，比如说超级大小姐，然后一辈子没有吃过、一辈子没有吃过泡面之类这种设定的那种，就会看不太下去，
就是有点太偏离现实了这样子，
对啊，就是现在喜欢看一些就是那种那叫什么啊，那种就是苦中带甜的作品，对，就像啤酒或咖啡一样的东西，對，
哇，你已经到了可以品味啤酒跟咖啡的年
纪，对，但我其实 不喜欢喝酒也不喜欢喝咖啡，我大概找不到一个适当
的，对啊，因为我刚刚还想说可是就我所知你应该这两个都不喜欢吧，而且目前现在正在喝的咖啡应该是我，
对，就是我比较喜欢，如果要比喻 我喜欢的东西是那种很硬的糖果，就是现在已经很少在卖那个 硬的糖果，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卖软糖，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比较硬然后可以含很久的糖、就它没有那么甜，可是你慢慢含会一直有甜味跑出来，
我就想到那个最近不是说那个萤火虫之墓里面的那个水果糖，
对啊，多久间糖要停售，对
对
对，
就
是那
那种嘛，
但我实在是觉得那种东西就是因为它太慢热然后吃的又慢，所以就是赚不了几个钱、它就被啊不受欢迎，
被淹没在这个素食的世界里，
对，所以每当找到这样的作品我都会觉得哦好好
治愈，对，多含久一点
我又讲起来怪怪的，对，我想要细细品味这个作品好、久一点，对，
那这个是话术这样子，
好，然后最近我们两个其实有受邀就是上 Gilo 的网站去写他们有一个电影笔记的功能，对，然后最近就是有看了蛮多上面的片的，对，但是其实大部分笔记很多是 Wolfy 写的，对、因为不是因为我在做直播、直播一切挡箭牌这样子，
对，因为你有在做工作跟直播嘛，
对对 对
我们都知道啊
好， 总之就是因为在上面看了一些片，然后我觉得让我蛮就是深深的有一点感触，就有些片真的是真的没有在当年看，现在看感觉不一样。因为我其中两部是看那个《感官世界》跟《花与爱丽丝》，
对
对，然后《感官世界》是我很久以前只有看过片段，然后我这次终于把它完整的看完的，对，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花与爱丽丝》，对，然后这两部片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当年看应该会很受冲击，但因为我现在看的太多了，所以就是觉得非常的还好。尤其是感官世界，因为那时候不是都是什么十大禁片，
十大禁片这样。
对，但因为现在现代人真的看过太多网络色情的东西了，然后反而这整部片就显得一点都不奇怪。然后但感官世界真的是一部，因为它的故事其实超级简单，就是有一个做过就是妓女的小三，她到一个人家去当那种侍女吧，对，就跟她的主人搞上了，然后他们就私奔了，然后好就结束了，这个故事就这样，对，
哦，剧情本身就这样，
对，然后在历史上是这个她会被称为是魔女或者这个魔性的女人，就是把她的情夫的那个把她的阳具割下来这样子，然后最后就被逮捕了这样，这是真实，因为它是真实事件发生的，对，但是整部片就是大量他们就是到各种地方做爱的画面，就是而且是拍的非常非常长，而且甚至是我觉得它的有一个很奇怪的现实感，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们会叫比如说艺妓来唱歌或者什么之类的，就他们会艺妓来唱歌，看到他们两个在上床，然后他就有点尴尬，可是出于日本人的服务精神，他也继续开始弹唱，然后他们也会说啊没关系你就唱啊这样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很好笑是里面的配角其实有点扮演了观众的那种尴尬感，对，就你就想说虽然大家喜欢看 A 片，但是你不会想要看着别人在你旁边，就像你在外面不想看到别人在那边打炮，你看这部片的影片其实就是这个类似这个心情啦，就是你不会觉得是在看影片，有点像这个心情，对，然后因为它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了，所以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就是该怎么讲，就是有种想逃逃不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好笑是不是说有电影笔记的功能嘛，然后我有看那个另外一个 podcast 那个帝国大学文学部就是在写，然后很好笑他就写得很直白，就说这部片让我觉得非常的痛苦，就是
好直接哦，
对，就是我一点都不喜欢里面就是怎么样，然后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到痛苦，因为比如说大岛主拍的摄影还是很美的，然后他后面整个气氛也酝酿的非常不错，对，但是重点就是因为这个部片实在太没有剧情了，所以你会觉得只是在看一个很奇怪的软式色情片
哦。但我会蛮好奇说会不会有就是可能除了这个情色的猎奇上面有没有什么别的切入的观点之类的吧，
就是我觉得以当初来说会觉得就是以当时上或者是后来比如说早期比如说你在2000年看这部片，你会觉得它里面的对于他们对于性爱的追求或那种自由自在的冲动很让人向往吧，对，算是一种尤其在那个年代他们好像活得看起来很快乐，我觉得蛮棒的是男女主角演员看起来像是一对真的爱侣，就是虽然他们就是完全不管其他人到处在打炮这样子，对，但是你会觉得看起来非常的自由开放，对，会有这个效果。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看过太多作品，我觉得这已经变成一种角色性格，对，就是现在来看已经不稀奇，但我可以想象那个年代是很冲击，尤其他上映的时候其实日本还没有正式进入，他刚好上在日本正式进入色情录影带行业爆发前，是因为他我记得他是1978年吧，对，然后日本的色情录影带大爆发是1980年代，就是大家看那个 AVD 王时代，对，所以当年在色情录影带爆发之前，日本的观众通常是只能进电影院看所谓的他们叫做粉红色粉红泡泡电影或粉红色电影，其实就是软式色情片，但因为感官世界就是为了规避审查，它是在国外剪完，它是那个日法合资的，然后它就是有无码的就是直接的做爱画面，真枪实在做爱画面，所以其实在当年是非常冲击的，对，尤其像现在日本也是要打码的嘛，正版来说，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现代人看太多了，所以这个片就像以前看 JoJo 觉得很惊奇，现在看起来很像八点档，就是那个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应该带着一个你是在看历史文物的感觉，
就是在看原点的感觉吧，
对对对，就是你带着它是一个电影产业的一部指标的历史文物，可是你不要抱着它现在还会让你觉得很好看的心情，
或是你觉得哎呦好色哦，
对对对对对，你应该会看得非常，我觉得上一次让我如此难受是那个安诺玛丽莎里面那个人偶就做爱的画面，
哦我好喜欢那个，我好喜欢它让人不舒服这件
事情，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安诺玛丽莎，那个导演也是有非常多很棒的片，
对对 对，
对，好，然后另外一个是花与爱丽丝，就是 花与爱丽丝我就是完美的，我在笔记里面有写，就是我整个完整错过岩井俊二的时代。对，因为我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没有看岩井俊二，其实我看电影是从大学开始，主要也是认识 Wolfie 之后才看比较多电影的。对，所以其实我完全很晚才看花与爱丽丝，而且我好像是先看了他的动画再看他的电影的部分。对，然后我这次也是很认真把它看完了。然后我看完的感受也是会觉得，哇，要是我高中看到，我因为很爱这部片，但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年纪，而且我现在回去看就有一种微妙的尴尬感，因为我觉得后来台湾的摄影圈，尤其是 IG 兴起之后，有太多太多的 MV 跟摄影，对，都在模仿花与爱丽丝的气氛。就是尤其是那种美少女搭配各式大量很恋物的人造物件，比如说美少女咬着花，美少女从电线杆后面探出头来，美少女在做一些很奇怪看起来摸不着头绪，
然后那个底片胶卷感，
对对，尤其是两个制服少女，比如说互相比如说牵手或者是搭肩之类的，就是那个我不想这么说，但我觉得它已经变成是一种已经被玩烂的类型了。对，在创作上面，所以我现在回去看已经不会有当初的感动，但是确实看得出来他作为原点的魅力，因为那个就是无论是当初可能演技还比较深色的苍井优等人，跟他里面一些场景很明显的人造感，就是因为这部片本来他在拍的时候就蛮人造感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很我举个例，比如说像四肢愈合的片可能看起来会蛮自然的吧，就是那个整个在场景塑造，但这部片很多地方从运镜到场景摆设看起来都很刻意，但我觉得这个很刻意就很像是那种就是以前台湾小吃店很喜欢包装成美式汉堡店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很想要，就
是这个比喻，
对，因为就是那时候比如说刚开始他们拿底片相机，然后有很多西化的快餐店或什么，我其实真正被吸引的是他拍摄那个年代那个搭景，就是那个他们走过的那些地方，就是是 有点像是日本在都市化之后就是交接期的那个感的风景这样子，对，充满各种人造物的风景，还没有完全都市化的那个风景，对，就是我喜欢的是这个部分。对，
我觉得我蛮可以理解吧，我应该也是到蛮后来才第一次看那个青春电幻物语这样子，然后但有点像真的看到这部片之前有接触到很多，比如说关于它的设计，关于它的海报，关于它音乐之类的，就可能我从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听那个莉莉周音乐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那个感觉好像真的很棒什么，但我一直始终没有真的去看，那我就隔了很久，就一直到近几年才真的第一次从该是那个修复版之类的时候才去看吧，然后我那时候看的心情也是觉得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已经相对是蛮有剧情，然后跟情感什么安排都蛮强烈的，然后也有一些我喜欢的地方，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些东西应该也是我高中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打中我，但是我现在看会觉得这都太青春了，这个我不行，就是这个很黏腻的那种，就是无论是爱与恨之类的东西都对我来说就是 too much。 对，然后
我记得你说他手持镜头让你很想吐，
对对对，但那个是一个物理层面上的啦，我觉得那个也是非战之罪啦，就我现在很不能看那种很晃的那种手持摄影这样子。对，但就我很能够理解那一种觉得说如果我可以早一点看到这个东西的话，我应该那个时候会很迷这个东西，但我现在看只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老了的那个心情。
对，而且我在看那个《花与爱丽丝》的时候，因为其实《花与爱丽丝》的那个剧情展开其实有点荒谬，就是他不是其中花喜欢那个学长，然后就学长有一次撞到头，然后他就其实学长根本没发生什么事，但是他就谎称他是学长女朋友，然后说他失忆了。对，然后就是他们的三角恋情是这样展开，但是其实是一个蛮八点档的展开，就是我觉得很好笑，是因为你看了后来的八点档或看一些搞笑 YouTube 超展开影片，就是你会有一种哇，如果这不是岩井俊二拍，他就要变成 YouTube 搞笑影片了。对，就这整个剧情展开或发展，就是以现在来看其实很迷。对，但是因为岩井俊二很认真在塑造那整个气氛，就他整个是有点压抑阴郁的那种感觉，不是那个很欢乐，但是我会觉得哇，这其实本质上跟我现在看的一些超展开的影片其实是同样展开，只是因为他是岩井俊二风格，所以你可以
他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合理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就很有趣吧，就是代表说并没有任何剧情会可以是完全说那是不行的不能拍的，
对对对，
而是你怎么拍它这样子而已。
对，就是我就觉得说因为后来后继的模仿者很多，所以就是现在去看真的也是跟刚刚讲一样，就是去看原点啦。对，所以你会觉得他可能 在技巧上已经没有后面，因为你知道后面有些仿底片色调的摄影可能都还拍得比他更好，
嗯，
但就是他就是有一种无法超越的年代感这样子，对，
嗯嗯嗯，对，然后因为我也有用那个就是电影笔记在看这样子，怎么说，这样说好像不大对，我有用 Giro 的串流平台，
电影笔记听起来像另外一个 APP 搞不好真的有这个 APP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电影笔记，它的这个功能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像，我觉得有点像 Letterbox 吧，因为 Letterbox 它不是是一个资料库，然后你可以去登记你看过的片，然后写什么心得感想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
但是因为它本身算是一个片单或是资料库前提的东西，但 Giro 是它本身是串流平台，然后它很多片，只是说它在 这些片底下你可以去留你看完以后的感想。那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是说，它可以去标那个时间点这样子。
对啊，我其实就是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标一些很没用的话，就是因为虽然他可以标时间轴，可是因为大家都写得很认真，所以我在写的时候也是很认真写，就是大家都是针对全片去写，但他其实是可以插时间轴，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看到你在看最好的时光就觉得哇这幕 Max 好萌哦，然后你可以就写哇这幕 Max 好萌。
我跟你说我有看那个一样也是帝国大学文学部写的，我觉得超好笑，他是写好像是在车上吧，然后在车上面就是一个算是整体来说都蛮严肃的一部片，然后我就看到好像是他前面有一段是那个男女主角在打炮的很长的一段画
面，
最前面
吧，家福跟他老婆，
对，然后他那边就写说什么看着那个什么西岛秀俊在跟别人打炮，我的腿也缓缓的打开了，我想说什么东西啊，可以在这边写这个吗？
Giro 可能没有想过要接下来 Giro 可能要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自从我们这集播送之后
开始仔细看一下大家到底写了些什么这样子，
我们并没有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情，对，我们只是陈述这个事实，
对，但我觉得那个很自由感觉蛮好笑，就是也同时可能也会有人写说哦，我觉得这段就是充满了村上春树的文风，然后同时有人写此时我的腿缓缓打开这样子，
那此时我的腿缓缓打开听起来也蛮像村上春树的文风
也是啊，
只是可能会加非常的多的形容，此时我的腿就像圈圈圈什么什么东西的，比如此时我的腿就像解开的意大利面一样。
Oh my god！ 别再讲了，别再讲下去了，我们有没有黄标了？
对，没有，现在 podcast 没有
没有黄标。OK，
你只要没有就是那种呻吟或之类的声音，就算你不标 R18 好像都没差。对
对，好、啊，但反正就是回归正题，觉得这个功能本身蛮有趣的啦，对、啊，而且因为我后来都觉得说 ，Giro 自从他因为以前就是在有原很古老以前他们都是放纪录片什么的嘛，那后来他现在上了很多那种无论是影展片或者是金马上过的，然后后来就被他们剪去放到串流或者是一些那种什么经典修复之类的吧都可以看，我就觉得啊这很好，因为我上次看觉得很赞是他们居然有那个冰火龙界的全套超强，对，我觉得这点我很 respect 这样子。
对，好，总之大家有空我们就是如果有看的话就会在上面写笔记，
对啊，大家也可以追踪我们这样子，
对，可以在上面追踪我们的账号，应该是可以，我其实原本在找应该是
我记得是可以追踪别人的账号
直接搜或是从笔记好像可以连过去，
嗯嗯嗯，
好，那接下来换你来分享最近看的东西吧。
哦、oh, 好，那我先讲那个我最近去那个北美馆好了，就是我昨天才去而已，其实我昨天去了北美馆，然后他们最近有一个展览这样子，新的算新的展览吗，到明年的一月这样子，然后它叫做在夹缝中行走，对，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只是一开始看到有了 IG 好像有些人有发那个限动嘛，然后我很好奇说到底是什么展览，然后才去查这样子，然后它算是一个就蛮大型的联合展览这样子，就找了很多策展人找了很多国内外的艺术家，然后作品也是从好像可能从19560到现在就都有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光是在夹缝中行走这一个词就很吸引我这样子，因为我很喜欢
在夹缝中行走
什么都没解释，我的意思是我很喜欢艺术作品或者是概念上所谓之间，就是一个跟一个东西之间，比如说国土跟国土的之间，
就是他们有某种相关联性这样子，
对，或者是一个我觉得所谓的夹缝可能也包含了它会是一个掉进去的所在，它可以是一个瑕疵，它可以是一个孔隙之类的东西这样子，就是它感觉比较像是不是一个完全密合接起来的状态这样子，我对于这些东西的概念都很有兴趣，然后它同时还包含了行走这件事情这样，那总之我去看就是真的是蛮喜欢的，我觉得他作品算量也是蛮多的，因为北美馆一下
都这样，好像有种疫情之后好像很少有这么大比较大型的艺术展的，
嗯，
虽然可能陆续都有办啦、啊、但因为大家不想出去，就是觉得美术馆确实 我自己也蛮久没进美术馆的。
对，我觉得是哎、欸。然后，因为我也是看到就哦，蛮多限动上面的人都在看这样子。
我觉得，而且他的作品感觉都很有以现在来说很有打卡性。
对，
很多人很多人，但这也是一种互动，就是很多人表示大家真的很喜欢那个作品的概念，觉得很有趣，会分享。我也是看到蛮多朋友去看，我应该预计其实就是录音的，明天会去看吧。
嗯嗯嗯，然后我觉得他很多作品是那种比较有点像行为艺术类的作品这样子，因为这些东西我本来就蛮喜欢的。我先讲一个，比如说他有一个叫做那个就我之前有好像有稍微介绍过，我忘记有没有提过，有一个香港的艺术家叫白双全这样子、嗯、然后我之前就一直都蛮喜欢他，就他会做一些很有趣的那个作品。然后他这次做的作品其实是以前在北美馆展过的，他很简单，他就是留超级多的字这样子，很像是日记上面的小笔记一样，很像一些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很小的作品的概念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沿着那个墙面跟地面之间的边边，就是一路就是贯穿整个美术馆这样子，他就一直在写这样。比如说他会写说找一个未用过相机的人，为一个没有拍过相片的人拍一张相片，然后这就是一句话这样。或是想一个离你最远的朋友，走到他身边最近的距离，但不要惊动他。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讲的非常适合打卡的作品，就很多、我看到超多人去看展，然后就是那个天哪，这根本是我打 JPG。 对，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你们也有拍，就是说什么想一个概念，然后三天，但是三天都没有动它之类的。
对对 对，他说好像说把你该做的事情全部写在日记上面，并且不去做它，然后我就说这就是我啊这样子。 对，但我觉得他很多的这些东西都很浪漫这样子。比如说他会写说用一个地方作为你的名字，每次有人呼唤你像在呼唤远方，就很像很一句话的诗的这种感觉吧。对，然后我也觉得很棒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些在学的学生，然后你那个什么我不知道，你很缺那个作品概念，然后你想要赶快想一个作品要来做的话，可以去偷抄人家概念。因为我觉得很多做起来就是实行起来应该都蛮容易的，然后又会很有趣这样子。对，然后这是他的其中一个作品。然后他另外一个作品系列叫做谷之旅，谷是山谷的谷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作品是大概半个展厅都是他的作品这样，我一开始看不太出来他放的那些东西到底是干嘛，后来发现他是有写很详尽的那种文字介绍这样子。然后那些文字介绍本身都超好看的，就是我觉得这整个展很棒，就是他的文字介绍都是那种很可以让你读懂的文字介绍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艺术作品需不需要文字介绍概念这件事情，可能有人觉得要，有人觉得不要，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一系列的都是刚好拿捏在一个你能够读懂，然后但是它同时又很有深度，然后你会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对，然后我刚刚说的白双全的这个谷之旅，它就是在讲说这个所谓山谷的谷是书跟书之间，书页之间不是中间会有一个陷进去的谷吗？就你把一本书打开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不是有一张，比如刚好有一张照片，然后中间那个陷进去的谷就会被夹在书缝之间，然后你看不到中间的字这样子。他就称为这个东西叫做谷这样子。然后他最开始会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之前看了一个好像是中国艺术家的一个照片吧，一个作品集这样。然后他是上面是一张照片写 Made in China， 然后但是那个 Made 的一刚好陷入那个谷之间，所以就变成
愤怒，
愤怒
在中国，
在中国觉得很愤怒这样子，对对对，就 mad in China，
中国的愤怒。
对，然后那个、他说那个应该不是当初这个做这个作品集的人的想法，但是他突然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开始不断去追求各种作品当中各种书籍当中的这个谷这样子，
就很像奇怪的巧合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他一开始做的是说他去那个好像是去日本东京旅游的时候。去买了一本日本东京的地图书这样子，然后那本书非常非常小，就是一个袖珍书，所以它非常厚一本，然后它中间就会有不断有这种一个地图，可是它中间的怎么讲，中间的街道全部都被那个谷给遮住，被吃掉了这样子。然后它就很质疑的就是去走这一条路这样子，就是他去东京的每一条街上面去走这个他手上拿的这本地图上面被遮盖的这一段路这样子。对，反正我就觉得这系列他延伸了很多啦，我就觉得都很有趣。他后来甚至还有做那个谷之旅的情色版这样子，就是那个书籍印的是一个可能女体的阴部，然后那个阴部刚好是那个陷进去的地方这样子。
哦，
对，然后
我记得有些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有些动漫书也会特别特意设计，就是 那个地方会被藏进去这样。
我觉得是耶、欸、
写真集之类的。那他那个书也是他去找现成的去发现这个巧合，还是他自己去制作的？
是他发现这个巧合这样子。对，然后他后来也有在用这个概念再自己去做一些别的书籍这样子。然后他来台湾就是北美馆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好像其实也有一个因为类似工作坊这样子，然后跟台湾的人就是你是任何人都可以去报名这个东西，就可以参加他这个古之旅相关的活动这样。好像是我不太确定他们到底是实际上去路上行走这件事情，还是说你要
带
一些书去
的
去
古之旅行团？
对他们，但他们就是一个对像古之旅行团这样子，就我觉得蛮有趣的吧。对，然后跟我觉得还有讲另外一个是之前我也有我们应该有在节目上分享过吧，就是有一个哦，就是这一次还有展览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好像稍微讲过的，叫做《步行阅读留言机》这样子，他是一个台湾的创作者。叫刘汉之做的这样子，他其实这个作品应该也是很多年前的，我记得在台北美术奖的时候的首奖还是什么之类的吧、嗯、我那时候看到的这样。然后刘汉之很有趣是他都专门做一些装置，然后那些装置是就是他的你去看那个展览的时候看到那个装置被放在那边，然后他旁边会用漫画画一个就是这个装置的使用流程之类的吧这样。然后那个装置是一个比如说之前他会做那种什么自动翻书机，就是你可以趴在桌上然后那个翻书机就会旁边就一直啪啪啪啪啪啪啪，你就像是可以躺着然后一直在看书这样子。然后我说我很喜欢这个叫做步行阅读留言机，它其实就是做成一个有点像手推车的概念嘛，但是在那个手推车的轮子上面装了一个链条的轮带这样子，然后上面会是他写的一整封信，所以有点像概念上是你要一边一直往前走，然后这个信就会一直不断的往下推吗？就是有点像是你想象那个阅读上的体验，很像是看电影的那个片尾
被拉出来的感觉。
对，我说我要说电影的片尾 credits，、
哦、
对对对，字幕那个字幕会一直往上这样子。对，所以变成说你走的越远的话，你才可以把这封信一直读下去这样子。那我很喜欢这个作品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的那一封信里面的内容写的超感人的这样。他就类似就是会写说这是一个很像是那个语音的留言这样子。对，比如说下午三点，然后你现在读到这封信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吧，但是没关系，只要你走得够远，这些话就会一直伴在你身边之类的然后他就会一直不断在跟你说话这样子，然后他一边在跟你说话，你就会才意识到说他很像是要引导你读下去，但他同时是希望你可以远行这样子。对，他就会说他的内容可能就会说你现在可能还不知道你要去哪里，然后我也会很担心，就是担心你不知道该面对到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他到最后我觉得有一段非常感人，是他写说就是他希望说这些话可以一直随在你身边这样子。然后我现在说话一开始会小小声的说，因为在你的身边，但是接下来我觉得说话越来越大声，这样子就算我们已经离你很远了，你都会看起来很像是我在你身边一样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啊好感人哦，我那时候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就没想到这个作品这次还可以在我刚刚说的这个在夹缝中行走。对，这个
因为它蛮切题的，蛮切展览的主题，
我也觉得。对对
对,
对，
然后我要跟你说，就是我上次听你讲这个作品的时候也觉得很感动，但我现在突然有个很庸俗的想法，
是
这个 idea 好适合做成那种鼓励向的 ASMR， 然后你必须要有个跑步的 app 你要一直去跑步才可以听后续、
欸、我觉得可以耶。
对、啊、而且他会一直鼓励你，而且重点是他可能需要有个角色设定，就是那个 app 其实是一个虚拟的精灵或者是一个虚拟的情人，你不跑他就会消失。但是如果就是你比如说你怠惰了三个月，你跟他的所有回忆就会完全消失，他完全不认识你这样。对，
完蛋，这个有一种有一点点情勒感，但
是
还蛮好的。
但你只要跑他就会每天一直鼓励你这样子。 对,
对，而且就是你可能很久没去见他，他也会说啊真高兴你现在还能记得我，然后他听起来那个气若游丝这样子、
啊、哇，这听起来是个价值有上亿的商机
idea 这样子。
我把这个想法以后如果大家不可以偷走这个 idea， 如果大家看到市面上有发售要看是不是我出的这样。
對OK OK， 对啊。然后因为我现在也只是讲了大概两个作品，但里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作品，然后我觉得很多概念都会蛮像我刚刚说的这一种，它可能会跟人类的移动有关，或者是跟一个个就是怎么讲物件跟物件之间的距离也好，或者是我觉得 画面上面的错字之类的也都会被包含在这个主题当中，这样子。
这是一个好适合疫情之后看的展哦、喔，就是因为我们都很久没有移动。
我觉得是耶，尤其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可爱，他就是在他就很简单，他就是一个投影的影片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一个海平面，然后有一个女生就是在上面，因为像刚好那个海平面的那一条线上面有一条那个钢索，然后那女生就在上面走钢索，所以这个女生虽然钢索一开始离那个海平面有一段距离，但是当那个女生走下去的时候，因为她有那个重量嘛，然后她的那个钢索就会轻轻的碰到了那个海平面的感觉，你就有种轻轻碰了一下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他很会做这种整个展览里面
让人很痒的作品，
对，这个展览里面有很多这种让人有点痒的作品，或是让你碰到一下下的那种感觉，这样我觉得那个拿捏很棒吧。对，总之我觉得很推荐这个展览啦，我记得到明年一月一二月都应该还有，对、嗯、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我突然想有人问说会不会办实体活动，还是可以揪大家去看展呢、啊？
我们会不会很吵啊？
有这個，我们可以假装成展览的导览这样子，然后就发现那个团越来越大团，
对，很多不认识的人在那边。
对，然后我们最后我们就被北美馆人员带走，就说：“先生，请不要就是干扰，请不要假装成展务人，
啊、
不然我们也在夹缝中行走啊。”
是这样吗？是这样，
在法律
的
夹
缝
中
行
走。
Oh my god！
在美术馆规范的夹缝中行走，对，
我还真没想过这招。
欸，但我记得真的有遇过是去看展的团体，然后就那个人只是很懂在解释，结果后来他身边就越跟越多人，因为大家都对于说在展场里面滔滔不绝会认为他就是导览人员或是某个教授之类的，然后就会去旁边跟着听这样。
我觉得是耶，因为像我们这次去的时候也是看到有一团人一直在那边，也是有一个人一直在介绍大家之类的，然后但我不太确定他到底是这个美术馆那个，还是他们只是刚好一群人来玩这样子。
我好像有讲过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次去迪卡侬，然后就有一个人很热情的，我就在买那个杠铃的，他就很热情跟我介绍产品、嗯、然后又说这个就是比如说要买分开的还是直接接在一起，总之就是反正讲了半个小时吧，最后另外一个店员就来，我就说哦，就是蛮好的，你们店员介绍蛮好。然后那个人就说没有，他不是店员，他只是
我笑死，
他只是一般客人。
我有看过类似这种，也是我朋友，他说他们去逛屈臣氏的时候吧，然后因为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些年轻妹妹这样子，然后他们在逛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可能大概三四十岁的一个姐姐，就突然跑来跟他们讲说，哎，你们是在挑什么吗？他说我们想要买唇膏，但是不知道买什么。他就说啊，那个你们还是学生啊，就是我推荐比较便宜的给你们，你们不要被这些开价这些东西骗。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介绍屈臣氏的所有柜上的东西，然后而且他后来就马上就发现这个人根本就只是一个奇怪的路人而已，
彩妆超人，
对不 对, 對，真的是彩妆超人耶，他会帮你省钱，我觉得超棒的，
开价彩妆超人。
对, 對，然后而且他说就是他不是只会唇膏，他后来他们还很好奇的问了一下说，欸，那如果是哪一个的话要买什么，比如说如果是那个化妆水的话你推什么，他就说哦，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化妆水的话你应该要买 A 牌，然后加上这个 B 牌这个唇膏，这个搭配这样子最划算的时候，哇哦，就是这热情的人到处都有这样子，
真的
很棒。
嗯，台湾最美的风景。下一个
好烂的
超烂结尾，
好烂的结尾，
刚讲的很嗨，一瞬间不知道怎么做结。
对，好，那我最后再讲一下那个，就是我们之前有在推荐的那个天才狂欢派对，就是光年之初的那个短篇集这样子。我们之前应该是哪一集的时候有聊过这个话题啊？
好像就是有一集杂谈的时候特别讲啊，就是本来好像是要只是想要闲聊、嗯、但后来就直接花了半集的篇幅在讲。
对，然后因为他最近我们上次在聊的时候是他是那个是首部曲，其实就是有点像所谓的上集的概念吧，然后这次12月2号已经上了他的最终章，就是他的下集，
请大家快点去看，因为上集的票房老实说好像不是很好。对，而且我觉得最让人痛心的是会看到很多人说他怎么场次剩那么少，我还没去看这样子。对，但可能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去看，他场次就变少。
对，我觉得真的是各位就是想要看任何独立电影也好，或是比较小众的片，你就是要拼首周票房，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戏院是不管你这么多，戏院不会想说哦，可能有人两三个礼拜后才要去看，没有，他们就觉得说 OK 首周票房不好等于这部片没救了，我们就把它就是
对，我们就把它抽掉吧，
我把它抽掉吧，场次全部抽掉，这样就是最后结果就会变这样这样。然后我现在记得首部曲应该还有一些场次，只是时间都不是很优啦，
我压力很大，我今天要赶快把它剪出来。
对对对对，我记得这个周末都还有，所以如果场次不优的话可能周末是最后的机会吧。 然后因为他的那个首部曲的话是有七部，然后最终章的话是五部，那你他不用一定要看过前面才可以看后面、
哦、对，好像有人会误会说我是一定要看上部曲，其实不用，因为他其实就是你就想他其实就是十二部短片啦，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你每部拆开来它是没有剧情，它完全就是各自做各自的作品而已。
对，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有，我自己也有稍微跟那个光年的行销聊过这样子，然后他自己也是说哦有点担心说那个最终章的票房会不会还有比前面那个不好，因为他就说担心说大家前面还是一些你们觉得听过名字的导演这样，就比如说什么渡边信一郎啊，然后或者是那个
汤浅
政明啊之类的，但是我得说就是看完那个最终章以后还是会觉得最终章还是很强，对，就是
其实最终章的导演其实还是很强，只是台湾人
不熟，只是台湾人不熟而已。 对, 对啊，因为像人家田中达之什么的也都超有名的吧，对啊，然后我觉得田中达之好像前阵子也还有在台湾有办过展览吧，好像还有出画册什么的、嗯、对啊，然后我觉得也是就是一样是一种就是嗯，我觉得下集的话剧情上比较有剧情一点其实，对，然后只是说玩的可能没有上集那么开，对，但是也是一样说每一个风格都差非常非常多，然后我自己特别喜欢有一个叫大平静野的人，然后他的那一段画风超酷，他就是从头到尾就很像是小朋友乱画的那种笔触这样子，很像是那种绘本一样的展开这样、嗯、但我觉得如果说是绘本这种形容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预设很像是很子贡像这样子，但是重点是虽然他的剧情真的很子贡像，他就是在讲很简单，就一个小朋友很像是去外面冒险，然后很多幻想一样的故事，然后像做一个梦这样子，但是重点是他的技术力真的是超强的，他的技术力是强到一种我一直在想说这分镜到底怎么画出来这样子，嗯，就想像比如说我们平常在画图的时候起码会画一个角色，它会有所谓的边线跟轮廓好了，然后比如你画一棵树，树会有树的轮廓嘛，但是在小朋友的画画的逻辑里面他不会想这么多，他全部的世界都是由颜色所构成的这样子，所以你就想像他在画的时候都很像是很多蜡笔在那边乱涂什么的，所以他一开始看起来可能只是一堆莫名其妙的线，然后但他在下一秒他就会自己展开变成一棵树，然后他虽然你好不容易接受它是一棵树的样子的时候，它马上就延伸出去，然后就突然变成一片天空之类的，然后与此同时那个分镜就是不断的随着这个小朋友一直在奔跑，或者这个小朋友跌倒，这个小朋友就是栽进一个洞之类的，然后我会觉得那个不断的在延伸然后没有停下来，节奏一直在往前跑的状态非常非常厉害这样子。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嗯、商业动画基本上是靠剧情跟台词来推动的、
嗯、
所以你很少、
嗯嗯、
你可能偶尔才会看到就是这种单纯以动作或画面所谓的动画真的是会动的画，你会深刻感受到这件事情的创作，其实在商业动画是越来越少看到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系列就是我们真的会一直在强调跟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也不是怎么说，我其实觉得可以想象它的门槛有一定的门槛，会觉得有一点难进入，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点像你愿意把自己的心胸打开一点的话，看的时候会真的觉得很有趣，就是我觉得就像刚刚尼尔说的，你会不断在觉得说原来动画其实可以有这么多可能性，就是它不会只是大家想象的可能某一种二次元常见的画风，它可以是无论我觉得那个画风也不是说哦你就是日本画风，或是你就是欧洲画风，就是法国或者是美国什么之类，就是也不是在用这种文化的方式再去区分这样子，而是你可以单纯去看说它原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然后跟就算是你看不懂的剧情，你也可以只是单纯因为这些技术层面上或者是画风呈现上，你会觉得不断的觉得很惊奇这样子，就不会说哦因为我今天没有剧情，我今天看不懂，然后你就开始觉得哦好无聊，不知道演什么，然后时间片好难哦之类的，我觉得其实不会，就是它看起来的体感还是会一直让你觉得说哦很惊奇这样子。对，所以哎，就是讲这么多，我就只是单纯觉得说很可惜啊，就是因为他们当初好像说那个 Studio 四路 C 当初做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大胆一举吧，然后据说那时候在日本的票房也是惨败这样子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好像是据说原本是觉得他们自己已经做出一个品牌来了，然后他们就可能有一点点错估自己的观众吧，就想说啊反正就算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来应该还是可以卖吧这样子，就没有，可能连十分之一的人都没有去，所以
而且因为他毕竟上的年代还不是社群这么蓬勃，我觉得 大家对 studio 大家对 studio 四度 C 的那个认知可能没有那么强，
嗯 嗯，
就所谓动画公司是动画迷很知道，可是其他外面人可能会不知道的。
对，就是我也会觉得说蛮可惜，就是我会觉得 TA 有点难推。比如说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看动画片的人，你有很有可能是比如说某一种动漫迷或是阿宅，那你可能就会对于动画有一个既定的想象，那这些人不一定会去愿意去看更实验性的作品这样子。但反过来说，就例如说如果是你是平常会看一些独立电影或是更实验一点的作品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也不一定对于动画这个媒材有兴趣这样子。对，
嗯，对，而且以前不会有那种 YouTuber 做什么，就是这间公司什么，比如说经费
太狠
了，对，太狠了，优辐射就是经费燃烧的公司是怎么炼成的之类的，就是没有人做这种推广片，没有人来做说，哎、欸、，Studio 四度 C 就是神作都出自，对，神作都出自这家动画，就是什么你可能不认识他们，可是神作都出自他们之类的。
没错，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因为这些导演的名字，就是你实际上就一个一个去查，你就看到他们以前指导过或者是参与过的作品，你一定全部都知道，你就哦，原来他有参加过什么EVA 最终章，或者哦。原来他有参与过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就是这也是要你去查可能才会知道，不然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摘到说都把这些动画导演的名字记下来啦、嗯、
真的。而且因为他们那时候做的这部就是在做完儿童当街之后，可能就是大家有点太嗨了，
对、
就是、
耶我们都可以的这样，大家一起来这样子，
儿童当街又做出来了，对，
还有什么好怕，没有，就是对，所以哎，就是有机会下可以在台湾还剩下一点点机会可以看，大家还是赶快把握吧。
没错，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我要赶快把这一集就是赶快剪出来，对
对，不然怕剪出来的时候那个全部都已经下了这样。
对，而且因为这礼拜的企划比较多，所以其实这礼拜的那个就是我们的 podcast 更新就是这礼拜其实等于是没有更新，对
对。
但如果明天假设大家在礼拜天可以听到这一集，就表示我有压线在这礼拜剪出来。如果大家
他成功了，
对，如果你现在听到这一集不是在礼拜天，而在礼拜一、礼拜二或者更后面的话，就表示就是你已经失败了。
好好笑，你干嘛自己讲那么详细啊？你不讲大家还不知道哎、欸。
我们就是这个，我们要让大家有点参与感嘛，互动感。
哦、oh ，OK， 好，
沉浸式 podcast，
给自己一点压力啦，这样子。
对
对，
就是我们把那个 podcast 时空胶囊的感觉，就是。放到最大，
又在那边就是请听到这边的话给我一个瓜牛 emoji。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有一阵已经完全忘记前面到底讲了什么，有时候收到的时候还想说哎、欸，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还蛮好笑的是，我偶尔还会看到有人问说就是有没有推荐你也喝牛奶的哪一集，但是我会觉得有点汗颜的、欸、因为我到后来就会觉得大家好像还是在推那个什么前面的一些金田大车队啊或者是瓜牛啊，只有想说难道我们后来都没有再出过有趣的技术了吗？
有，大家有说那个那时候讲尼尔自动人形的剧情的那个
哦，比较深度一点这样子，
對，但那可能要酝酿一年做一集，对。
但我在想说，难道我们不能再出一些有趣或是搞笑的技术吗？
可以啊，我
幻想，
好好，我们加油，对。
哇，突然承接了一个喜剧的压力在的。
对啊，太想要搞笑就不好笑了，对。
对，哎，好、啊，我知道，可能还是得。去看一些烂片吧，然后去吐槽他之类的。
对对，哦，对，这好像是一个方式。
对啊，
对，
因为我看大家都之前都说，哦，很喜欢那个我非看那个《歌剧魅影二》之类的东西，
对、
嗯，
或者是那个尼尔到底多讨厌《周游记》这样，甚至连我们 YouTube 签订都有人提说要《周游记》同时试听这样。对
啊，拜托不要吧，就是不要再让这些烂片有很多点阅率了。我觉得我们自己看过一遍，然后复述给大家听就好了。
大家就是自己就是犯贱，然后要去看，然后就把它冲了票房或知名度。对，你看《台北女子图鉴》多红啊！
对啊，
对，
好啊，我觉得可以推荐那个。我要讲烂片的话，我觉得前阵子《摩比斯》终于上 Netflix 了，它也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逗趣。这样，我跟朋友看的就是笑到不行。对，
他现在不是一代迷因王者吗？
对，他现在是那个国外电影圈的一个一代迷因这样子，而且超好笑。他们有个很有名的迷因，就写说 "It's Morbius time" 这样子，就是摩比时间到了这样子。然后就我们一直想说，到底整部片什么时候会看到这个 "It's Morbius time"？ 然后就从头到尾没有这幕，然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家乱 P 的字，这样就说什么鬼啦。
就直接很像仿那个字幕上去，然后
对对对对，
外国字幕的感觉。對， 對， 對， 對，
对，但反正很好笑，而且里面有一小段是那个主角，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很渴求就是鲜血这样子，因为他就变成一个很像吸血蝙蝠的状态，然后他就看起来很惨，然后他就想办法用自己的血在那个玻璃上面求救，然后他就写一个 blood， 然后写 B L O O D 这样子，然后就被我跟朋友
BLO， 对 O O D，
我们就把他截图截了一个 G I F， 就是他朋友就冲过来问他说你还好吗？然后他就看起来很痛苦，然后在玻璃上面写 B L 这样子。有大家需要的话，我有剪那个 G I F 可以提供给大家。
O O D 你可以想一下是什么，比如说什么 off day 之类的。
OK 的
，OK，
我觉得蛮好笑的。对，总之这是一个充满乐趣的 Netflix 作品，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开那个也是 Netflix Party 一起看
的。对，然后深度主题的话，因为上次不是有说在重聊 Beastars 嘛、嗯、然后现在最近也有一部是那个我们很早之前录的宝石之国，看起来也是快要完结。
没错，
现在99话看起来故事已经快要终结，应该100话会圆满结，我猜他应该是故意100话，
他应该要重100话吧。
对， 对，然后、嗯对，看完之后我觉得就有种灵魂要完结的感觉。
刚刚你也一直说他很想在自己讲宝石之国，我一直跟他说不行，我还没有看完，我还没补完这样子。
对，所以不是我没有要做深度的节目。
OK， 好，我挡住你这个深度的这个路径这样子，对不起。
在夹缝中行走。
我对不起，我就是蛮懂得只想的一些搞笑或是烂片之类的，只有你比较深度。
不是，
开始讲一些很酸的话。
我们最近为什么要一直营造一个我们要拆伙的气氛，让大家会很担心。
啊，我以为大家喜欢，没有啦、哦、
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你也喝暖的话，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分享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然后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平常会做一些特别的企划跟游戏直播，然后 IG 会写作品相关的文章，虽然最近有一点没有更新，对、嗯、但是就是大家都可以先追踪起来，然后非常推荐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组，然后 Discord 的连结可以在节目的资讯栏或者我们 IG 的社群的 bio 连结里面可以点进来。哇，这次念得好顺哦。
你真的耶，而且每次我想要念这串的时候，我都会结结巴巴，很担心自己漏了什么。
我刚发现闭上眼睛我比较能够专心念出来，对，
真的、哦、好，那你以后都闭眼录音。
好，对，我现在闭眼了，对，
OK，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